约摸一刻钟的时间，卖茶叶的邻居气喘吁吁地跑进店里说，小坤跑去了河里。罗刚用尽毕生的力气，跌跌撞撞赶到店对面百来米远刚涨满水的河边去找他。可是哪里还有小坤的影子啊？罗刚的大脑是一片空白，扑进河水哭天抢地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，任凭他喊哑了嗓子，喊破了喉咙，始终不见小坤的影子。他坐在河边捶胸顿足，后悔不已。当天下午4点多钟，小坤冰冷的身体被打捞上来，他脸色乌青，嘴里堵满了泥沙，看了一眼罗刚就悲痛地昏了过去。小坤的丧事都是小晴两口子和马东跑前跑后办的，罗刚差点活不下去，是王华和他的一双儿女全程陪着他安慰他。当他缓过来时，他痛苦地想，王华老了有儿子马东照顾养老，他呢，等他老了能依靠谁呢？纵有万贯家产又有什么用呢？必须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丧子之痛加深了罗刚的执念，那时那刻罗刚觉得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孩子，生活才能有依有靠。王华已不能生育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抱养孩子这一条路了。罗刚思前想后，不知怎么跟王华开口，就在他左右为难时，王华主动找他谈起了这个话题。他们商量着，与其抱养别人家的孩子，还不如让小晴的两个儿子过继一个给他们养。听到他们荒唐的建议，小晴当场跳了起来说，且不说我婆家同不同意，你们那么大岁数了，我妈还有心脏病，孩子生病教育一堆事儿呢，你们两个老的能搞定？这些不用你们操心，你们就痛快的给一句话，是给还是不给，或者你再生个儿子给我们当养子。王华是提高了分贝。小晴嫁人几年，可能是为母则刚，人也变得硬气了很多，她当场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。王华愤恨地骂小晴是个白眼狼。最后罗刚托亲戚朋友帮忙打听要送养孩子的人家，并抛出高价营养费的筹码。半个月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领养男婴并不顺利，但店还是要开，旺季要到了。8月15刚过完，罗刚一大早就开大货车去安庆批货。高速路上大货车在奔驰，他的思绪在飘忽，一会儿是小坤生前的样子，一会儿是未知男婴在呱呱啼哭。忽然砰的一声巨响，车子一头撞上了高速护栏，他的身体被卡在座位中不能动，腿部传来剧烈的痛感，车里也弥漫着起血腥味。等罗刚从手术室出来，发现门口焦急等待的是小晴和她老公。见到他被推出来，小晴一下子冲过来，紧紧抓住他的胳膊，哽咽着问，
爸爸，你怎么样了？腿还疼吗？
伤筋动骨100天，罗刚悲从中来，忽然想到了小坤。如果小坤在的话，该有多好呀。此时，千万种情绪涌上心头，堵在胸口，让罗刚彻底的崩溃。见他不言语，只是闭着眼睛流泪，小晴也吓着了，俯着身抱着他说，
爸爸，你要好好把腿养好了，豆豆还说要你带他去钓鱼呢。
豆豆是小晴的儿子，很可爱，尤其喜欢他这个老爷。他忽然觉得他不喜欢这个妓女，早已用他的方式让他融入了他的生活，如今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他是多么依赖他，希望他不要离开他。罗刚一把抓住小晴的手，颤抖着声音说，
小晴啊，我没人依靠了。
话没说完，早已经泣不成声。小晴也哭了，泪眼婆娑地说，
爸，我一直当您是亲爸，我从没想过不管您呢，您放心，我会一直照顾您，给您养老，您就别去抱养什么孩子了。
想起那些年对小晴的冷漠和无情，罗刚愧疚不已，挣扎着想下床给小晴下跪赔不是，祈求她的原谅。小晴双手摁着她不让她动，边哭边说，
爸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真的，当年爸妈离婚后，我亲爸再没看过我一眼，是您给了我一个家，养活我， 带我学手艺挣钱，后来又给我嫁妆。
得妓女如此，还有什么可求的呢？患难见真情，解开心结，所有的前尘往事都不再计较，最好的依靠就在眼前。在小晴的精心照顾下，半个月后罗刚出院回家养伤。回家后，王华递给罗刚一个硬皮本子，说是从小坤床铺下找到的，是小坤生前的日记。摸着日记本，他再次泪如雨下。原来小坤生前带了那么多钱，一分都没花在自己身上，全部借给了他的堂哥堂姐。罗刚的哥哥们老实平庸，却每家都供养出了个大学生，这是他挣再多钱也换不来的风光。他不甘心，讽刺辱骂，如同流弹无情地往儿子身上扫射。小坤把他的愤怒和挫败感照单全收，可他也需要别人的肯定和欣赏。那些考上大学的堂哥堂姐陆续毕业，需要钱置业，于是想到了小坤。他没能力没学历，却是他们眼里的百万家产继承人，于是钱越借越多，却不见还。小坤被管得紧，拿得出的钱是有限，可他又深陷在这虚幻的成就感中不能抽身，借款平台成全了他。身后30多万的欠账，小坤知道父亲不会原谅他，所以毫不犹豫地投了河。罗刚幡然悔悟，自己一生处处计较，伤人伤己，却不自知，终是害了儿子，又差点失去一个女儿，还好还来得及补偿。